股太太 Jacqueline 充电时光第三季节目开始咯。今年的节目将分为上下两季，上半年与下半年。那大部分的过季节目一贯例将转为会员节目。今年的变化是，我会想跟会员朋友讲多一点点或许网路上渐渐不太能说的东西，还有一些我工作上看到的一些案例的整理分享，或是一些面对小众我会讲的比较自在的内容。那常听节目的朋友欢迎加入会员，收听更多 Jacqueline 为大家准备的精彩内容。谢谢大家的收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咯。Hello， 大家好，我是 Jacqueline， 这里是矽谷太太 Jacqueline 充电时光的 Bonus 节目摘录。那因为我的节目呢常常都很长，所以我其实已经想过一阵子，就是每一个节目里面都有好几个不一样的重点嘛。那有些时候忙碌的朋友就没有时间听完。我有很多很忠实的听众，甚至是会员，都会跟我说，哦，那个节目很长，所以他没有时间听完。那像这个星期呢，我讲那个英文补习班的资优兄妹的作息表，那很多还没有为人父母的年轻听众啊，可能就会比较想说，啊，这可能跟我没有关系的主题，就不听。但是呢，节目里面其实有很多重点是身心灵成长的要点。那我只是用作息表这个议题来当题材。所以呢，只要我有时间呢，我就会可能开始把一些节目中的重点桥段整理出来，然后上传成像这种比较短篇的节目摘录，帮助一些比较忙碌的听众朋友消化这些对身心灵成长算是很重要的资讯。那今天我们会摘录的是我这上个星期的节目里面讲到的关于无条件的爱的实践的部分。那另外呢，我也想要感谢一下听众朋友这段时间来的支持。今天有一个 client 跟我说，那他的朋友们呢也是我们节目的听众，就关心我先生的工作，然后请他今天跟我面谈的时候来问问说我先生是做什么的。那我想可能有其他的听众也有相同的问题，所以我就干脆跟大家在这边一起说。那他是学电脑工程的工程师，就是写软体的。那我知道在中国那边可能会用软件这个字，就是 software， 那他就是 software engineer。那他虽然这次是被解雇呢，但是公司给他们3个月的时间内转，目前看起来很有内转的成功希望。那可能剩下一些公司内部的人事细节要处理，所以期待下一次节目之前我们就能够收到好消息。那记得以前小时候啊，我爸爸也曾经被公司遣散过。那他是我爸爸是非常认真的非常认真的，要怎么讲呢？非常认真的员工。那他以前本来是工程师嘛，然后后来就慢慢在很多部门就是当管理职这样，所以他接触非常非常多部门的工作。所以呢，他那时候会被遣散呢，也不是因为他自己的工作能力的问题，而是公司遇到了困难。那这种白领阶级的这是当白领阶级的工程师非常难免的一种经验。那时候我妈妈是家庭主妇嘛，所以爸爸的薪水对我们来说就是非常的重要。可是经过这么多年，我发现说这一类的坏消息呢，虽然像牙痛一样，就是每个人好像都免不了要经历的一个过程，但是最后看起来都不见得是一件坏事。这一次我朋友的先生就知道我们家的事情，他就对我先生说，当初他被他前公司裁员之后，后来找到他更喜欢的工作，还付他更高的薪资，所以遭遇裁员遣散啊失业，居然成为他工作生涯当中最幸运的一件事。那他说如果当初他没有被裁员，他是80%不会离开之前的那家公司。 那我记得第一次先生的公司破产的时候，我曾经跟他说过一个庄子里面的寓言故事，就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在我们的文化里背景成长的台湾人中国人可能都知道这个塞翁失马的故事。那我先生是外国人嘛，所以他就不知道这个故事，可他就听得津津有味了，然后他听了之后就印象深刻。那后来呢在人生很多这种挫折当中，他就会把这个故事拿出来再跟我讲一次。那其实一次一次都验证了，每一次的坏消息后来都不见得是坏消息啊，好消息呢其实也不见得像你想象中的那么好，比如说股票大涨啊什么的。有些时候不一定是一件好消息。那意思就是说，人生的好东西啊常常都会需要我们付出一些代价啦。那他对于，就我先生他对于人生的起伏在这么多年之后也就看得越来越淡然。那塞翁失马的故事，如果不知道的朋友，很年轻的朋友，没有读过的，它其实蛮长的。那一直到结局，它其实好坏都还是未见分晓。所以在人生当中唯一不变的就是好事坏事谁知道。这句话是唯一不变的，没有人能够预测某一件事情发生最后是好是坏。那幸运与不幸呢，也其实不是人生的重点，重点是要怎么面对这些起伏，然后负起责任，从中间学习。那我目前有一些 clients， 他本身不喜欢现在的工作，那就会跟我讨论说啊，我要考虑要不要换工作啊，我不想要每天在那边抱怨老板啊，或者是说这工作内容真的太无聊了，我真的很想要就是找一个比较不一定要就是即使少一点薪水，但是还是让我每天就想要去工作的一个地方，就是有很多不一样这样子的心，这种对于工作不满的这心声。那大多数的人呢都会等到公司不稳，就真的不稳，或是已经被裁员了，他们才会开始坐下来更新自己的履历表。据我的观察呢，如果一个人工作的不开心呢，不管他不喜欢这个工作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他能早点开始准备的话，几乎是没有人会后悔的。就一定要小时候多学了一两个语言的小孩，没有说长大会后悔的，比如说啊，我后悔我可以讲三种语言，早知道我就好好的 focus 在中文就好了，就变成国学大师，没有这种后悔的。大家都觉得能够讲越多语言越好。像我曾经跟我外公外婆同住很长一段时间，好几年，那他们都是可以用日文互相吵架的，就是他们可以讲流利的日文，可是我跟他们住这么多年当中，我却没有想到说要跟他们学一句日文。现在就变成一种遗憾。所以下定决心要离开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这种工作，尤其是金手铐等级的工作，在湾区这边我们会讲它是 golden handcuff 的这种等级的工作，因为有些公司他们为了要留员工，他们就是会给你股票嘛，但他股票不是一次给你，他是我今天说，比如我今天要给你10000块，但是呢我要分成4年慢慢慢慢 vest 给你。那对你中间如果离开的话，你离开这个公司的话，那这些股票就没有了，所以他们就称这种工作叫做金手铐。那尤其是那这样子的有金手铐的这种人呢，他们如果不喜欢他们的工作的话，他就特别不容易离开。但是绝大多数真的去实践这个换工作的这件事情的人，他们最后都不会后悔。那没有积极的去换工作的人当中呢，我看过的即使是真的可以在原地待个十几年的，那后来就这样子退休的，他们回想下来都会觉得有一丝丝的遗憾。因为同样的，你的同样的 skill 你可以用在可能会让你非常开心的 project 上面，但是有很多人却因为这个金手铐的这个考量，家庭的考量等等，就没有做这样子的一件事。 那我的 client 里面有一些中年的男生，他们得到中年危机的时候，我看起来其实都是一种 opportunity。 那我会提醒另外一半，不管你是先生还太太，如果你的先生太太在经历中年危机，也就是说他做这件事情做非常非常成功，也赚很多钱，可是现在他却不开心，请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支持另外一半顺利的找到他们的第二个春天，工作上面职场上面的。对啊，所以我会鼓励这些朋友在工作场合不开心的，更要积极努力的布局跟 networking， 也就是说你要积极的和不同的单位认识合作，甚至别的公司，让你的老板同事别的部门的人等等，在你要找新工作的时候会给你非常非常好的推荐。千万不要因为中年危机或是不喜欢你目前的工作你就混吃躺平，这样子就很难吸引旺盛的工作运。嗯，所以工作运是这样子来的，是越做越有的。好，那接下来呢，我就会放一段上星期节目的摘要给没有听过这个整集节目的朋友，或是一些想要复习一下的朋友听一下。我觉得这个节目里面的重要精华片段其中之一。哦，对了，还有一些朋友问我说，怎么加入会员呢？那我的网站去年被骇客入侵，那目前我就还没有时间去重新再做这个网站。但是每一集的 podcast 节目都有一个文字叙述嘛，那在文字叙述的最后就会有加入会员的连结，那请大家从那边去找。那已经加入会员的朋友也可以不定期的捐款帮助我们做节目，再次谢谢大家的厚爱。好，那我们就来听这一集的摘录哦。那上次讲的无条件的爱必须在成年之前得到嘛，那很多父母就问我怎么给所谓的无条件的爱，那个爱是长的什么样子。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主题，我们上次有 cover 一些，但是会陆陆续续在讲很多里面的内涵。那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这个爱是不能外包的，就不要想说我找专家我就能够填补孩子心中的空虚。那当然孩子可以，我们可以送他去上补习班啊，可以喂他们吃学校营养午餐啊，或是外带的食物啊，然后可以找保姆啊，也可以让他们自己坐公车上下学等等。可是呢，每一天他们还是会需要我们跟他们说说话，亲亲他们，抱抱他们，然后每天都需要有眼神的交流，这些是不能外包的，尤其是眼神的交流。那每一次看着他们眼睛的时候，不管是有事没事请试着后超过四秒钟。那当他们有负面情绪的时候呢，需要我们陪伴他的时候，我们可以告诉他们这个感觉只是暂时的，即使在负面的感觉中他们还是安全的，我们会一直都是爱他们的。那这些 information 就是必须要一直给，然后也不能外包。那如果能够做到这几点呢，就再忙的父母其实也可以养出心理很健康，然后拥有所谓的情绪勇气的孩子，就是 emotional courage。有一本书就是 emotional courage。 那这个情绪勇气并不是说他特别可以管理自己的情绪或什么，这跟管理没有关系，而是当他感受到的时候他有勇气面对，然后他能够 sit with the negative emotion。 那在这个原则之下呢，我们可以让孩子知道父母是为他们全权负责的，就是像我跟我先生讲的说，虽然不是你的错，可是是你的责任。 It's not your fault, but it's your responsibility。 那父母必须为孩子的对错负起责任。那有些时候呢，不如意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的确是他们的错，但有些时候不是。可是不管怎么样，父母都会负责 要么就是帮他们处理，要么就是教他们处理，或是带领他们怎么面对。那、不是说父母只是帮他们擦屁股而已哦，不是这样子，而是去处理这个事情，跟处理的同时也是一个教育的机会嘛，然后想办法陪他们，不会把他们就有问题就直接送到专家里面去，或者说直接就买东西解决、付钱解决等等，就是不会这样。那在不得已的状态之下，当然会送到、有知识的人那边去咨询，但是做任何的最后的决定，不管是专家建议你要做这个决定啊，要吃这个药啊，或者要接受这个、改变 intervention 啊，或者什么的，做这个决定最后还是父母的责任，而且决定的结果还是父母负责。也就是说这个结果不管是好还是不好，爸爸妈妈还是要去擦屁股。那 这是 不但父母自己要有这个认知，而且要让孩子知道，就是 we are in charge， 就是让孩子能够确定在他们成年之前，自己的爸爸妈妈对自己的生命是真正的 in charge。 那 in charge 的那个人不是孩子，也不是其他的专家。那这就是做父母最难最难的地方，因为你要帮一个不是自己的一个生命决定很多很难决定的事情，负责他们的后果。譬如说、要不要转学，要不要学这个学那个、要不要使用某种刚刚讲的药物或是 intervention， 那要吃什么穿什么，几点要干嘛。所以父母要很勇敢，勇敢的决定，勇敢的负责，这样子就能够让你的孩子感受到无条件的爱。那举一个例子让大家可以比较 visualize 那种感觉哦，就像是一只母狮子，那他的小狮子的命运是完全掌握在他的决定之下的。那最近我不晓得是不是 Netflix 还是 Apple TV 里头有一个就是在拍摄那个夜间的夜间动物的那个纪录片，那有我们看了一个就是关于那个夜间的非洲草原，那里面有一只母狮，那它是通常狮子母狮子都会一个 pack 一个 pack 一起打猎嘛，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只母狮它就没有其他的成年的母狮跟它一起形成一个 pack， 就是它只有它跟这只公狮就是一对一的关系。那所以他就单独行动照顾所有这个 pack 里面的、小狮子。那在拍摄的那个当中是他是有三只、还没有、断奶的小狮子，然后还有在同样这个他们的领域范围之面还有几只是已经长大一点的但是还不能打猎的一些青少年青少女之类的，可能是他之前的小孩。那有一天呢，母狮他必须要去打猎，他其实每隔几天就要去打猎嘛，因为这些所有的青少年青少女也都是他在养的，还有公狮也是他在养的，所以他都要去打猎。那他并没有把他的小狮子交给公狮，或是说群里面比较的、其他的大哥哥大姐姐可能不够安全吧，他们可能会把它吃掉，所以他就把小狮放在一个他认为足够安全的地方，然后他就只身去打猎了。那打猎完了之后呢，抓到猎物了，然后他就喂饱了整群狮子嘛，他又回头要再回去找他小狮子的时候呢，他只有找到其中一只还在原地，就他原来留在那边附近的地方，但是另外两只却不见了。那拍摄团队就跟着这只母狮子哦，这只母狮子开始就要寻找这两只小狮子，然后在这个狮群的很广大的地盘里面走了4天。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母狮就不停的呼唤他的小狮，一直都没有放弃，一直走，一直走，他没有停下来说责怪他自己，没有把小狮放在很好、很安全的地方，或是他也没有责怪别人，因为他知道这不是任何人的错，但他也知道。要找到小狮是他 一个人单独的责任，这是他的责任，所以他就一直没有放弃在做这件事。最后呢，他很幸运的找到两只小狮，还安全无恙，然后躲在一个地方，我现在有点忘记是躲在哪里，那就还是一样很活泼很顽皮，就是那两只特别爱跑嘛，所以才会搞丢，然后就有一个快乐的大团圆的这个倾向。那这个最后这个大团圆的快乐呢，之所以会甜蜜呢，因为 这只母狮它愿意对不管发生什么情况负起百分之百的责任，不管说这个发生的事情是为了什么原因，也就是说不管是谁的错。那当他找到小狮的时候呢，他并没有花一秒钟去责备这些小狮，他就是马上切换到这个团圆的满满的惊喜和快乐，还把他的小狮一直舔一直舔，你就知道动物就会这样，非常的可爱。那你如果有孩子的话，你的孩子现在可能没有就是像平常在网络上杂志上或者媒体上可以看到的有些小孩有一些傲人的超龄成就，那也没有塞得满满的行程表，但是你要知道你愿意为他们在成年前的人生负 100% 百分之百的责任，你就已经做到一个父母该做的了，这就是无条件的爱。那至于孩子的作息呢，如果你不满意，那在这里我可能可以给大家，因为我虽然是半个过来人嘛，虽然小朋友还没有上大学，但是可以给一些想要改善的父母几个思考的方向。譬如说像孩子还小，今天的 bonus 节目摘录重点是来自父母无条件的爱，就是全权负责的爱，在小孩18岁之前让他们知道感觉到爸妈是完全可靠的，这种信任感的建立也能在往后的亲子关系中一辈子受用。注意哦，可靠不是可依赖，可靠是 trustworthy， 是 reliable， 和 dependable 就是依赖是不一样的。无条件的爱呢，不是溺爱，而是把孩子养成一个可以信任父母却不需要父母的独立个体，这样子的目标和承诺。那其中无条件的意思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不管孩子是学得快学得慢，长得快慢，健康与否，调皮与否，聪明与否，我们都为他们的成长和独立负责。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主题，所以将来我还会延伸到成年子女和父母之间，夫妻之间，朋友之间，大家都想要很无私的爱我们所爱的人嘛，对不对？那就继续期待未来的相关节目哦。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吗？欢迎推荐矽谷太太 Jacqueline 充电时光的 podcast 给你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在你收听的播客平台给我们订阅、评分、点赞、留言和加油。有特别想听的主题，欢迎写信给我们，作为未来节目制作的参考方向。再次谢谢你的收听、分享和支持，我们下次再见，拜拜。